好，我们就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。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、最大的事，就是要认识你、爱你、服侍你。主，帮助我们，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刻，在这世纪的交口、跨世纪的时候，特别在这一次的学人培训营里面，帮助我们在每个时刻来学习认识你、爱你、服侍你。你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事、最重要的事。主，我们每一位在你的手中。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参加这个研习班。我们知道这不只是一个知识的传授、学术上的讨论，更是一个生命的灵修，更是一个与你相交、你面对面的认识。所以因此，是我们要完全的依靠你。只有你知道我们每一位的心、每一位的光景，请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，使用我们这个研习班，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心里成为了极大的祝福，好像我们在你面前对付那我们所要对付的。在你的面前，我们要学习更多的舍己，放下自己来跟随你。主啊，因为你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主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我们今天在这个研习班的学习，正如其他的研习班同时间进行一样，主啊，请你亲自与我们同在，向每一颗心说话。恳求圣灵保惠师用主的话语、圣经在我们心中动工，来成就主你所要形成的奇妙的善功，是没有人所能做的，只有主你能做的。因此，完全的依靠你。请你与我们同在，向我们说话，请你在亲自带领底下的时间，亲自教导我们，带领我生命经历你的同在，看见主的荣耀，享受你的同在，传扬你的福音，直到地极，直到主来。主，是的，求你来在我们心中继续做着感动奇妙的工作，成就你的美意。好，每一位弟兄姐妹然后在你手中。主，我们都是你的学生，我们要学习认识你、爱你、服侍你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好，首先欢迎大家参加这一门研习班的专题，叫做基要神学。如果还有是不是还有弟兄姐妹还没拿到这个讲义的？刚刚有啊。还有一份哈，呀，是，是不是每位都有？你有吗？这个，好的，这一门专题，这名研习的课程题目叫做《基要神学》，大会定的题目很有意思啊，《基要神学》，不知道你听到这个名称啊，关于《基要神学》你的。感想如何？你想大概知道这门课要上什么内容？什么叫做神学？什么叫做基要神学？好，首先在这门课的开始，一共有三次时间，在这从今天开始，有的这三个早上，我们再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，一起讨论。内容很多，可以谈的很多，但是在来之前，我想了又想。思索，觉得如果做课堂式的讲授，可能对弟兄姐妹的帮助不是那么大啊。原因是因为这所谓神学或基要神学，不是一套知识可以在课堂里只是来传讲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大家只要阅读那些神学书籍就够了。关键在于就是我们是活生生的人，那我们所面对的是这位伟大的真神、真善美的主。他和我们之间是一个所谓位格与位格之间 person to person 这种的relationship 关系，也是 communication 这种交通，这样的交流，这样的谈气。所以呢，我很想帮助自己，帮助弟兄姐妹和神有更进一步的关系。但我们说过，正如前面祷告我们所恳求的，是只有神才能做的奇妙的工作。所以我很看重这堂课是也是位格与位格之间啊 person to person 之间的交流，一起学习。然后我所扮演的角色不过像一个导游，带领大家参加或参观一个奇妙的圣地哈，一起来学习对神认识的真理。因此呢，所以我很希望这门课程我们人数也不多，感谢主啊，目前我们一共有好加起来一共十位弟兄姐妹，再加我11位，这小班制很好，我们可以很多的沟通跟交流跟学习。因此呢，我会花很多时间和 大家一起来讨论，盼望这堂课程进行是讨论式的哈，而不只是讲授式的。所以我希望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在讨论式的，意思是说你是需要发言的，需要问问题的，需要回答问题的。所以我也可能会有的时候请问一下，看你觉得如何。换句话说，希望能帮助你和我一起来学习组织宝贵丰富的真理，思想什么是基要神学。因这个缘故，所以我希望大家把你的名字哈，我等一下传这张纸巾，把你的姓名写上去啊。那么信主的时间啊，信主初信，信主一年两年啊，那大概这样。当然你后面要写什么教参加教会聚会服事等等啊哈啊都可以啊，最主要是要了解你的姓名，这样我好方便点名，所以点名就请你回答问题。好，大家传一下，把你的名字写上去啊。好，什么叫做基要神学？当第一个先要思想什么叫做神学，什么叫做神学。那我们需要 warm up 一下，所以我现在多讲一点，那大家等一下就会多讲了哈。好，神学，如果你看到上面讲义上面第一点说神学学神哈，那么神学就是认识神、爱神和服侍神、侍奉神，也是我们今天刚唱的诗歌的这个原因哈。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神学这个字啊，叫 theology 哈，这个讲义上也有 What is theology。 那这个字的是从这个希腊字的两个字分开，一个 theos 这个在希腊文呢 theos 这个字是代表神，那么可以说大概从这里拆开吧哈。那么这个 log 就是 logos， 就所谓的道哈，这个希腊文就是学问或是真理啊，因此或者一个学，其实我们学很多在英文里面各种学科，这个什么 biology 啊、zoology 啊、这个 technology 啊，都是一大堆 ology， 就是 logic， 就是因为这个字是希腊文字根就是 logos， 就是学习的意思，学习真理，学习认识道理。因此，既然前面这个是神，后面这个是学。所以叫神学，就翻译非常好的神学。那神学那定义就非常清楚，就是学习认识神。像 biology 是研究 bio 生命啊，生命科学。神学就学习认识神。所以换言之，神学就是学神了。所以我第一点说，神学学神。中文字很奇妙哈，你反过来念，左边念过去，右边念过来都可以的哈。据说我们这个我们中文是在很古早很古早很古很久很久以前，最早的时候是从左边念到右边的哈。现在是右边念到左边啊，当然现在不是现在了，就是说过去那最这个世纪又流行了这个科学语文，所以又从左边到右边都无所谓，就是重点是有这个奇妙的关系，你从左边念右边都一样。神学学神，神学学神。好，这样说来的话，这就不太跟世界上其他学问一样了。有共通地方是有学习的过程是没有错的，我们不是对神的认识是一触可及，就是说一下子就完全明白，不是这样，都有渐进成长的过程。但是呢，我们对这个世界、对人、对其他东西认识，是一个可以去比较容易去掌握、去分析、去了解，因为你跟他的层次是一样的，或者是他比你是低于一个水平的。比方说，你要研究矿物学，这个石头拿来了，你把它打碎击碎，然后做这个化验它的分子成分，矿物学，因为它是没有生命的啊，这个所谓的无机物质也好，有机物质，总而言之是矿物。然后，所以这是一个层次，所以你处理一个石头，怎么研究它，可以很大的空间，很大的这个方式，多种方式进行。但是当你要研究一个植物的时候 ，plant 植物的时候，那植物 你就不能拿它当这个石头一样来对待了，对哈、啊？这个你花瓣啦、草啦，你要好好保护，才能看到，才能研究你要做的事情，是不是？你要比较小心了，你植物比矿物更高一个层次了。然后呢，你要研究动物的话又不太一样了。花你可以把花瓣都摘下来，你要研究动物，你不能那么残忍，把动物的头又这样揪下来，不行，总要麻醉啦什么，所以不然。这个虐待动物学会的这个防止虐待动物学会的人会来告你，爱护动物学会来法律诉讼。因这缘故，所以研究动物又不一样，因为动物的生命的层次又比植物高了。那你要再进一步研究人的话呢，人为的这个人的行为啦、心理学、社会学又不一样。人不是动物哈，所以人命关天，对人要有他的这个尊重，他的尊严和价值。所以当我们研究这些世上万物，比方说矿物、植物、动物，甚至人，我们都可以研究，因为我们也是人，我们是同一个水平的，可以做一些研究，一些认知学习。但是当你要研究创造你的主宰、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那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你的理性、你的经验、你的传统就派不上用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是超越的，他不在我们这个水平，而且根本连我们跟动物植物的差别是有不同水平，生存的生命的水平不一样，但是至少都是受造物，还有共通性。上帝是创造万有的主，我们来学习认识他，就不能像我们在世上用这种批判性的学习科学这种方式的。因为缘故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所习所学的所认识对象是位活生生伟大的真神，他创造我们，他比不只是比我们，他更是完全了解我们。我们对他认识是有限的，他若不启示他自己让我们认识他，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认识他。因为缘故，学习神就是灵修，就是敬拜，就是赞美的生活。因为当你认识他的时候，你看到他的荣耀的时候，你不得不在他面前低头下拜，感谢赞美他。他实在是创造你万有，创造你、拯救你的真神。因为缘故，学习神学从来就不会是一个枯燥的事情，读了神学也不会变成死的东西。因为什么？你所认识的是位伟大的真神，那跟他关系这个敬拜、是赞美、是个感谢的关系，人生有意义，生命有价值。那为什么今天学习神学到今天，有时候听起来学的特别是现代的神学会让人信仰破产、失去信心呢？那就是因为忽略这一个上帝是一个活生生的伟大的主宰在我们之上，没有谦卑的来认识他、敬拜他、赞美他、感谢他，反而把上帝摆进你我的哲学社会的架构去分析他，把他当作是一个东西来研究。所以以至于现在西方神学这个现代神学走进很多死胡同、死巷子，甚至在这个二十世纪还出现了一个神学叫做神死神学 God is dead theology， 神意就是说神已经死了。那这个跟神学本身是矛盾的哈，神已经死，你何必去认识他呢？但这一派还蛮兴旺，在二十世纪中期的时候叫神死神学。换句话说，当你读到一些课本叫神学，或是必须用现代的哲学科学来解释的话，你已经走错路了。学习认识神不是用这种研究物质科学的方法。那如果你从小是唯物论的背景长大的话，特别我们从国内哈长大的弟兄姐，那你就很容易，你要花很多时间被就是说去已经被洗脑了，现在要怎么样反洗脑啊？怎么样能够把那些错误的思想拿掉，免得你在学习认识神的时候，你也把它当作是一个唯物论的，或是用辩证学的黑格尔辩证法来讨论这些事情。所以不是这些东西一无是处，乃是这些东西唯物论辩证法它所根据的大前提出了问题啊。这有机会再谈了哈。换句话说，学习神是一个生命的功课，是个灵修，是个敬拜赞美。这是为什么我不认为完全用理智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学习神的人，或叫神学家哈。神学家定义来说，就是愿意诚心真心的敞开自己来学习认识神，或者说学神的人好了。我宁愿做个学神的人，不愿意做一个现代所谓的神学家。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太多的神学家走偏了哈。 OK， 所以那教会历史上告诉我们，中世纪有位神学家，他说得很好，他神学是什么呢？神学是乃是为神所教导我们学习认识神，引导我们归向神。那这是很好的定义的哈。所以神学就是灵修，是灵命造就。换句话说，我今天就换个题目，既要灵修，大家 感受就不一样哈。我记得这个门课叫基要神学，是不是？我翻过来叫基要学神。哎，这可能来参加弟兄姐妹多一点，不然会以为这个课太枯燥，讲一些理论的哈。所以你会发现，真正的神学是学神，一点都不理论的。如果我是在一个神学院教书啊，如果我们叫某某神学院啊，如果我创新大胆的把神学院改了，某某学神院，你作何感想呢？那应该就是这样的，神学院就是要学习神的地方。那很可惜，有些神学院不是在好好学习神的地方，是在学习有关神的知识而已。真正的神学是认识神本身，不是只是 know God himself, not just know something about God。 学习神学是和神有亲身有委身的关系认识。这根据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，好，前书第二章十三节说到，那什么我们学习神学，你一定要有圣经啊，因为圣经神所启示的哈。那借着他的话语来学习认识他，所以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三节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请你打开来。好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三节，好，翻到这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，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好，我们念到这里哈，那小字还说讲与属灵的人。换句话说，从这段经我们归纳，从圣经里给神学下个定义，就是神学就用圣灵，神的灵所指教的言语啊，就是圣经啦，神的话，来学习认识神，将属灵的事用属灵的话解释给属灵的人听，这叫神学。那在这里特别注意的是，神学是说到属灵哈，我们刚刚说神学就是灵修 spiritual work, 是灵修的功课工作。因此当我们说到这个 spiritual 的时候呢，很多人以为属灵啊，就是某一个局限在某一个范围的，所以属灵慢慢在有些人心目中就等于属灵了，灵鸭蛋的灵，好像一谈到属灵就是跟这世界没关系，这个那就是我们对这个什么叫属灵没有搞清楚。属灵在至少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是讲属乎圣灵。那么上帝创造万物也是透过他的圣灵啊，诸神借着他的圣灵创造万物，所以你读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说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那在如果你有时间仔细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上下文，你就会清楚发现，使徒保罗乃是说我们他所传的福音不是这个希腊人所要的智慧，也不是犹太人要的神迹，乃是这个靠着圣灵大能说出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救恩真理。换句话说，所谓属灵在这个第二章仔细读，只有两种人，世界上所有人两种人，一种叫属灵人，就属乎圣灵的人，一种叫属血气的人。所以属乎圣灵人就是说被圣灵所重生，得到这个神的圣灵内住，他可以来认识神的事情，就叫属灵的人。那属血气就是他没有圣灵，他不能理会神的事情。那这样说来，如果我们用错误的二分法说啊，这个所有这个宗教啦，这就是属灵的啊，形而上的，这个、形而下，这个、一般就是世界，这样的分法不过是一个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的罪人的分法。罪人他不认识神，他所能了解的范围就是这个所谓的世界上的事情，他认为是属世的，他认为属灵的是空的，是不着边际的。但对于一个真正的人，就是说真正蒙神拯救，或者说成为一个神的合成心意的人的话，他是被上帝所创造，是上帝借着这个他的话哈，透过他的圣灵来创造万物。所以我们只要是人，我们口中的气，这一切能够存活，生命气息都从圣灵而来的。换句话说，在圣经来说，所谓属灵并不是等于属这个灵，那是指所有哪一件事情跟神的圣灵没有关系呢？是神的圣灵我们有生命有气息，是神的圣灵我们有新生命，是神的圣灵让我们透过对神的圣灵的认识能够了解神的事情。所以在前面第十节说第二章第十节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 就是神奥圣奥罗斯也参透了，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并且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事情。换句话说，你要对神，对神所造的万物，对你自己有所认识，你需要神的圣灵，而这一切通通叫做属灵，属乎圣灵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第十四节说到说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而且不能知道这些事，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第十五节，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人能看透他。这个看透意思不是说你变成了万事通先生，什么都懂。这个、看透的原文意思是说你能够分辨 discern， 能够明白在你周围发生万事。换句话说，什么叫属灵的人？是一个真正的人，是有圣灵内住，他能够明白上帝的一切的事情所要他明白的，并不是说他能够完全明白万事，像上帝明白万事，上帝是无所不知的，而是说他能够有这个恩典，这个神所给他恩典，靠着圣灵能够去明白在他周围发生的临到他的万事。所以我们不能明白所有事情，但是我们可以明白神所要我们明白，透过圣灵去明白的我们生命周围发生的这些事情。这样说来，所谓属灵才是真正一个实际的人，他是属乎真理认识情况的人。所以属灵千万不要把它当作，有些基督徒也没搞清楚，以为属灵就是那些特别爱主了一等公民的人叫属灵的人。如果你不是属灵的人，根本你不属于基督。罗马书八章八节八章九节说得很清楚，人若是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所以你是基督徒，神的儿女，你就是属乎圣灵的人。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，你就是属血气的人。所以世上只有两种人，一种叫属乎圣灵的人，一种叫属乎血气的人。那神学要学习认识神，你要是不是属灵的人，那根本不要想了，因为你没有从神来的圣灵，你怎么能够明白神的事情呢？这神的事情不是单指那个超越的事情，奇妙的事，包括我们以为我们很熟悉的事情，都是神的事情。只要是上帝创造了万有，上帝掌管的一切真理，都是从神来，所有真理都是神的真理。 All truth is God's truth， 还有什么真理跟神没有关系？因为神本身就是真理，真理的源头。因为缘故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属灵的人，是指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人，是跟上帝有亲密的交通，靠着圣灵明白上帝的话语的人。那这是学习神学的先决条件。你若是没有圣灵内住，没有上帝开恩将圣灵赐给你，你怎么能够明白神的事情呢？所以为什么世上这些所谓世俗的神学家，或者叫更好的用法叫宗教家，他们真的不认识神呢？只是把神学观念知识当这个学问来做研究罢了。而这样的神学或神学家神学院实在是误人子弟的。所以你听到一些有名的大学附设神学院都要小心了，因为大学附设神学院都是新派的，因为他强调学术自由，人可以用异想天开想的这种新的理论啊。比方说我记得以前看过一篇报道，说到哈佛还是耶鲁的一个神学院的教授说，他现代人一定要信两个宗教以上，如果你只信一个宗教的话太狭窄了。那什么意思呢？你需要信两个宗教以上，所以那个神学院你请了神父来教啦，请了这个东正教的犹太的拉比啦，基督教的通通请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人信一个宗教太狭窄了，他的解释是这样。那这样的方式下去，你不要想对神有一个真实的认识，因为他不是根据圣经，也没有圣灵内住。换句话说，真正好的神学院，好的神学家，或者我们神的儿女的学习神，是一定要是属乎圣灵的人，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就圣经，来解释属乎圣灵的事情给属灵的人听。这就叫做神学学神。有没有什么问题上次讲的？我现在丰收神学教师，这个并不重要，这个跟这个题目有关系吗？OK， 其实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三节是讲的，所以学神就是以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就是圣经神的话，来学习认识神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给属灵的人听，都在这个第二章十三节里面。好，关于这个神学的最基本的定义，大家有没有什么？你可以，你不一定要完全。 同意我所讲，我只是做一个帮助啊。那重要是你看看圣经，读神的话啊，自己要深刻了解这个主题这个内容哈、啊。所以如果是你有不同的看法，或是你有补充说明、分享你的亮光，都非常欢迎哈、啊。我们说过这堂课大家互相交流，可以一起来学习的。所以你可以提出你心里想，我很想知道我所学的，我所神所给我的这一份对你是有帮助的。我到如果要发一份讲义，如果你要仔细读书的话。很多书籍可以介绍你看，重要的是你自己心里在想什么，你的心如何面对神啊？这门课程希望对你什么帮助？神学学神。
我觉得如果按你这样的想法，你就不一定要读神学了，因为你这个神学主要是通过灵修敬拜赞美与人生命连接，学习认识神爱神，那是不是？就像你，因为我以前听过人，就是的意见是不应该去这样算命。
OK， 呀、yeah, ，当然，从来没有人说神学院是一定要读神学院的哈，是的确不一定要读神学院，是没有错的。那换句话说，神学院只是一个地方帮助我们学习认识神的。比如我们在退休会里的大使命学员培训营，在教会里面各样聚会，我们都可以学习认识神。学习神是整个这个大环境，就是说整个宇宙都是教室。那么我们在其中学习神每天向我们说话，每个早晨都是新的，他的恩典慈爱都是新鲜的，所以神在我们生命里不断做塑造的工作。所以现在的神学院只是一个地方帮助你去提供一些资料，好的图书馆，好的老师同学们彼此切磋彼此鼓励，一个所在而已。所以有的人没有念神学，有的人有念神学，有的人念了神学不怎么样啊，有人没有念的也不怎么样。所以念不念神学本身并不重要，我们讲念不念神学院，但重要是你有没有每天学习认识神。如果你每天有好好学习认识神，那到个地方花一两年或三年时间专心来研究认识教会历史留下2000年的解经上的帮助、信徒的见证、对这个真理的体验，那我想是个很好的所在。就像说你今天要成为中国文学大师，你不一定要进这个北大，也不一定要进师范大学、师范学院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可以好好在读古文、读中国文学、现代文学。但是这是少数人嘛，就是他有这样的恩赐、这样的毅力。大多数人都需要接受学校教育，那学校教育是最好的方式，最直接有最经济，就是说把好，所以不要去很小的，只有一两个老，有很多老师的好的图书馆，同学们可以一起学习的环境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进神学院只是一个途径之一，不是绝对必须的，虽然对大多数人是有帮助的，但是你一生每个时刻学习神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不要有的人念了神学说我已经念完神学了，我很懂了，那就错了。进神学院只是一个开始，只是幼稚园开始而已。好，还有什么问题或是分享？没有的话我们随时欢迎你们提出问题来哈。因此我们在学习聆听界的圣经向我们说的话，而且照着遵行神的话语来改正我们的生活，来跟神有密切的关系。因此在谈论神学，所以这个神学就是学神的哈。至少在这堂课我们定义是这样的，可能在外面别人讲啊，他神学定义不一样，但我觉得如果不是以主自己为中心，透过圣灵来学主的话语来认识神、爱神、服侍神的话，都有可能走向这种知识啊。知识本身不是不好，而是把这个有关神的知识据为所有之后自高自大，这样是错误的。所以在学习聆听圣灵在圣经中所说的话，来遵行神的话语，这是神学的学神的真正的全貌。因此我们在学习神的时候，我们每次都要有这个主啊请说仆人静听的谦卑的心态来学习。你不是学习一块石头啊，即使你学习一块石头，你也需要上帝帮助你来认识一块石头，因为这个石头是上帝创造的。何况你要来学习认识伟大的真神，你当然要请求他来启示，来光照你，是不是？所以尊主为大，以神为第一为前提，你的学神的学习才会正本清源，才会带来实际生命的改变，才会让你真正认识神。所以真正认识神的人一定就会爱神，就是会服侍神。 To know you is to love you is to serve you， 没有人真正认识神不爱神不服侍神的，这是一体的三面。所以有人说学习神学头脑很大但是没有生命，那就表示他的学习是错的。因此 在十二世纪有个著名的祷文，我相信我们在座也听过，明天会唱这个诗歌叫做 Day by Day 哈。Day by Day， 每日求主三件事，有没有唱过诗歌？更清楚的认识你， To know you more clearly， 然后 To love you more dearly， 更亲密的爱你。To follow you more nearly， 更紧紧的跟随你。这是十二世纪的著名的祷文，在英国的一个弟兄写的。好，那这是我们每一个学习神人的亲身的心态和心愿。每个学习神的人应该有每一天更清楚的认识神，更亲密的爱神，更紧紧的跟随神，这才是学习神的目的和意义。这也是我们在这里有这门课程的目的，是不是？不然何必在这里开一个神学课程呢？是不是？所以结论，神学并不是研究一些关于神的事情，而是亲身认识神，与他生命连结的关系。神学就是生命的工作，也就是信仰生活，绝非理论和空谈。所以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